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7号星期四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之音国会记者专访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主席谈朝核危机。美韩正在规划新的双边机制应对朝鲜的核威胁。另外，朝鲜核危机升级之际，美韩同盟被认为出现了裂痕。那么在朝鲜进行最新的核试爆之后，美国和韩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那么断油对解决朝核危机真的有用吗？在俄罗斯对美国关系恶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向北京示好，又有一名中国领导人获得俄罗斯的勋章。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朝核危机的最新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被问到他是否将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这当然不是首选。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之后，在白宫做出了这番表示。美国之音问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谈朝鲜问题时讨论了什么，他回答说，习主席愿意就朝鲜问题做些事情，但是并不清楚他是否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川普形容他与习近平的谈话非常非常坦率，非常有力。川普还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川普总统还说，就朝鲜最新的挑衅行为，习近平100%同意我，他也不想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白宫就川习通话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协调，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稍后，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习近平很赞成朝鲜无核化，我们很快会再次交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主席对川普总统说，应当和平解决问题。他还说，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政施策，积极探寻长久的解决之道。过去几天来，川普已经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领导人通了话，他对他们说，目前与朝鲜开展对话显然不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朝鲜核问题项目的最佳选项。那么呢，朝鲜9月3号进行第六次核试爆两天之后，宣布自己是一个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的完全的核国家。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专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共和党资深议员彼得·罗斯克姆，谈到他对这次核试验的反应、川普总统的朝鲜策略以及他希望中国采取哪些行动。请听这次专访的录音。
朝鲜9月3号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您对此如何反应？
我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不幸的，过去多年来，朝鲜金氏政权从本身到释放出来的语言都充满了挑衅性。从金正恩祖父、父亲到现在他自己都是如此。这是让世界不能接受的。现在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共同说，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声音必须是一致的。但我认为，过去有些国家在这个议题上采取了两面手法。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清楚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目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最能清楚表达我们的看法。我认为他代表了我们全国的心声。
Before this, President Trump said that
在这之前，川普总统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对美国做出威胁，不然会面临来自美国的世界从所未见的火与怒。您如何评价川普总统对朝鲜的言论及策略？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十分重要，他表达得很清楚。过去历任总统的反应是让人觉得美国不知如何做出最好的反应，他们总是希望朝鲜政权能自动退让。我认为我们做出清楚的表达十分重要，模棱两可的回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朝鲜政权必须知道美国政府会对他们持续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他们必须把这个反应考虑进去，这样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美国不会容忍，我们也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
每个人都提到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也都认为中国做的远远不够多。在最新一次核试验后，您希望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中国将面临一连串他所不乐见的事。目前为止，中国希望维护现状，中国不在意朝鲜政权压迫人民，做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中国渴望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韩统一，这会让中国和一个美国的盟友韩国成为邻居。我也肯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战争，也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崩溃，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朝鲜难民将涌入中国。中国对朝鲜有最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和朝鲜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经济上，没有中国，朝鲜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做出行动，应该站出来负担责任，因为美国不会也不能允许朝鲜能继续进行挑衅行动。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它威胁到关岛还有我们的盟友。朝鲜的行为非常具有挑衅性和煽动性，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虽然他们希望一切能够维持现状，但事实上现状已经无法维持。我认为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将能发挥力量，但中国必须在如何向前迈进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在昨天呢对国会议员简报，面对朝鲜核威胁，美国有哪些的选项，以及川普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南亚政策。在朝鲜试爆氢弹之后，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以及首尔将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应付来自朝鲜的严重威胁。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把一连串的选项，包括了军事、外交、经济制裁种种选项摆在桌面上，而随着朝鲜接二连三的核挑衅呢，这些可行的选项，尤其是对话可能性，包括了一轨半对话的可能性也更加的困难。那么再过几个星期，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登场，到时候呢，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家代表之间互动如何呢，也引人关注。我们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试射之后呢，通过了许多的决议案，但是并没有办法阻止朝鲜的导弹射业。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将继续从外交还有经济上双双施压，来切断朝鲜的经济来源。此外呢，两国呢也决定正规化一项双边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美韩两国外交和军事官员定期见面，密切磋商，来扩大对朝鲜的威慑，并且在美韩二加二外交和军事对话的基础上呢，从外交、资讯、军纪以及军事以及经济各个方面，来提升美国和韩国之间跨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这个周末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东北亚局势呢越发的紧张。这应该是美韩两国精诚合作的时候，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却在这个时候呢把炮火对准了韩国，批评韩国是绥靖主义者，并威胁要退出实施了五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韩同盟的分歧在哪里？朝鲜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星期二参加了美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韩国基金会 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美韩同盟的研讨会。那么下面我们请听思阳的报道。
思阳，先为我们归纳一下美韩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对，刚才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分歧就在于，就是说那个美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其实还说我们还要等着看，但是好像这个选项并没有排除。但是对那个韩国来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让朝鲜半岛发生爆发另外一场战争，这是简单的说。然后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就是韩国的副外长，他呢就是叫赵贤，他也表明了韩国的两个态度。他说，第一，我们不能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有核的国家；第二呢，我们也不能接受，就是说在在朝鲜半岛上爆发另外一场战争。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他还特别强调，特别为那个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那个文在寅总统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他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觉得就是说不能在朝鲜那个半岛上出现这个战争的话，那是因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从新闻上也从那个新闻上也看到，就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其实原来他一直坚持在那个朝鲜问题上要有阳光政策和接触政策，但是后来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允许这个剩余的萨德的发射车部署到那个驻韩美军的基地。第二呢，他也说那个韩国正在准备搞一个那个特种部队，然后对那个金正恩进行那个斩首行动，所以呢，他也是比较强硬。但是他们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呢，就特别谈到了韩国对美国的一些担心，而特别谈到就是说，他们担心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越过这个韩国，好像这个韩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他们还谈到这个对那个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觉得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们担心。第三个担心呢，就是说美国人总是说，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说他们担心就是说朝鲜的能不能研发那种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家门口，但是说也不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日本和韩国在这个邻居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个会让美国人失信于韩国和日本。
嗯，现在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曾经谈到过红线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是，就是说我有用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了这个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和美国专家，他们就说其实川普总统虽然谈到了红线，但是他自己呢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楚。比方说他说，如果你们再对美国威胁的话，我要让你感受到美国的这个愤怒与火焰，这看起来是个红线。但是后来呢，就是说金正恩在川普总统说了这话之后呢，还是进行了核试验，对吧？所以但是呢，他们都认为红线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不好，说如果你画了红线，那你必须执行，如果你不执行，那你就失信，如果你执行，那就有问题，就有那个风险引发战争。所以呢，我就问了那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葛林，他以前呢也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一个这个安全顾问，他就说，如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有红线，但是就他来说，如果他要画红线的话，那就是朝鲜向其他国家就是说进行那个核扩散，把那个核材料就转给其他国家，他觉得这是个红线。
是，我们知道朝鲜问题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么与会的专家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路呢？
他们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韩国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他提出的。他说有个新思路，就是这个思路呢，就是把这个接触和那个压力施压同时进行。他说这个施压呢由美国和中国统来进行，就是他们两个扮演这个坏警察的角色，而由韩国来进行这个谈判和朝鲜进行谈判是好警察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谈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获得中国的信任，因为中国一直不信任，就是如果就韩国统一了朝鲜，以韩国在韩国主导这个统一的话，那么中国还是很担心的。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对这个朝鲜问题的担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朝核危机相关的报道。朝鲜在星期天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并且威胁要在近期再送给美国一个大礼。美国和韩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分析认为，即便禁运能够实现的话呢，对朝鲜的军事决定也难起作用。而且中国也不会配合美国削减对朝鲜的原油出口。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认为，朝鲜的石油来源一旦被切断，将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导致政权垮台。但是专家预计，即便中国削减乃至切断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朝鲜军方和武器项目将是最不可能遭到直接重创的部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凯瑞·布朗9月5号发表文章说，朝鲜将 2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用途，军事部门的石油储备可以维持数月，这可以给朝鲜时间对韩国进行军事打击。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鹦鹉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本星期发表的一篇报告估计，因为朝鲜的快速战争策略和可能拥有的军用石油储备，石油来源大幅减少对朝鲜人民军的日常活动和战事能力的短时间影响微乎其微。美国国家亚洲研究院政治与安全事务副主任阿里森·沙乌温斯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不顾一切地发展核武器和扩张军队。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阶段，朝鲜政权在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快速重大的发展，进一步限制朝鲜核发展的选项已经变得更少，而且在朝鲜政权的眼中，能让他们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核武器的理由也变得比以前更少。沙乌文斯基还说，朝鲜可能会绕开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进口石油的途径。他说，主要是通过俄罗斯，也有可能通过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朝鲜贸易活动的不透明，外界很难得知朝鲜获得石油的准确数据。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朝鲜的石油主要来源。市场估计，中国每年向朝鲜出口约50万吨原油。不过，在几年前，中国已经停止公布向朝鲜输送原油的数据。鹦鹉螺研究所的报告估计，朝鲜在2017年需要85万吨的原油。报告说，切断朝鲜的石油供应最直接影响到的将是朝鲜人的生活。报告认为，过去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大规模的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朝鲜人大多数会服从命令，忍受困境，社会动荡不太可能会发生。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专家卡奇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切断向朝鲜输油的可能性为零。他说，
很多退休的中国政府高官、退役军官反复告诉我的一件事是，虽然他们不喜欢朝鲜发展洲际导弹、核武器和提高核能力这样的现状，他们最担心的是朝鲜政权垮台，因为一旦政权垮台，他们害怕几百万的难民会越过鸭绿江，金正恩会被推翻，谁也不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朝鲜的核化学品和生化武器会怎么处理。
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还指出，如果朝鲜垮台，美国和盟友韩国将迅速填补真空，大兵压境，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另外，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有分析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需要在如此关键的政治时刻展现强人姿态，不可能服从美国发出的向朝鲜禁运石油的倡议。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朝鲜对国际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发展核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中俄养虎为患固然遗害无穷，但是美日韩犹豫不决，贻误战机也难辞其咎。国际绥靖主义让金正恩把与之相关的五大强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教训 不可谓不深。那么为什么朝鲜在核武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能否痛下决心联手制止金正恩的战争游戏与核讹诈？平壤目前手握两弹，现在动手是否为时已晚？华盛顿资深传媒人士张国华认为，朝鲜核爆举世震惊，世界长期麻痹大意。他说，
主要是因为这个外界啊，对朝鲜在核武和导弹技术上的这个研发能力啊，严重的低估。这个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朝鲜刚开始发展核武、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时候啊，这个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它，认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刚开始啊，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谈判，最后达成那个框架协议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调皮，他要闹一闹，换点糖吃，这个拿这个导弹、拿这个核武的发展来作为一种药匣的这个资本，向美国、向韩国、向中国来要吃要喝，没有人认真的把它当回事。后来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发展、导弹发展越来越这个向前走的时候，大家对它的预期也是真的是没有，这个没有想到说会发展这么快。这一次的这个氢弹试爆更是让大家大吃一惊。
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认为，
好像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它是有这样一个力量和这个战略意图，才能进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但是现在的朝鲜呢，就像刚才尚先生所讲的，它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保命，主要就是维护自己的金家统治。他们从这个金日成开始就开始要搞核武器了。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后呢，实际上已经走到这一步呢，是长期的战略的发展的结果。因为他在这个特别是在冷战割据以后啊，也算解体以后啊，他觉得这个中枢已经靠不住了，他要保命的话，他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力量。第二点呢，在经济竞赛上他已经是完全输给了韩国，想用经济发展来赢得朝鲜统一，这个梦已经破了。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要保命，要保自己的政权。那么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他也就看到了利比亚和这个像伊拉克这样这个这些小中小国家的情况，如果他们放弃了核武器，他们就灭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种种的内外因素来看，他发展是有他的既定的政策和他的战略要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个中国梦，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国之一。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也有个朝鲜梦，希望现在就成为世界核大国。那么金正恩的核大国梦是否有助于习近平中国梦的实现，还是会成为中国梦实现的阻碍？那么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最新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就为您一起来分析这两个梦是和谐共存还是矛盾冲突。
海涛，美国的媒体是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和金正恩的这个朝鲜梦的？
咱们先从这个《纽约时报》来谈起啊，《纽约时报》今天发表一篇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朝鲜呢就成为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主要是说，在中国呢实现中国梦呢，首先要在亚洲他来实现他的主导权，把美国取代美国在亚洲实现他主导权。你这个中国梦的第一步，连亚洲你的主导权都碰到了朝鲜这么大的挑战，所以第一步你的中国梦，第一步你都实现不了，更何谈你的这个整个的中国梦了？这是《纽约时报》今天一篇报道的这个主要内容啊。
所以他是认为这个金正恩的梦和习近平的梦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是吗？
从这个报道当中来看呢，就是说不可能，不仅不可能同时实现，而且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朝鲜梦呢，对中国的习近平的中国梦呢，构成了很大的妨碍和挑战。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近期几次朝鲜的核试验说起。面对朝鲜这个越来越多的核试验呢，中国方面呢在习近平手里感到非常的非常的为难，就是 你对朝鲜你推也不是，拉也不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就使着习近平这个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个朝鲜问题，就是大大影响了他这个实现中国梦的这个步骤和步伐。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美国的《纽约时报》认为，就是金正恩对这个习近平构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嗯，
而且好像金正恩的这个核武器的不断的研发，也促使这个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梦的实现也是有很大的阻碍，是吗？
是，从这个就是经济上来说，首先当然是政治方面，这个朝鲜呢对这个中国梦的这个崛起，朝鲜梦的对中国梦的崛起，构成了一种不光是挑战，构成一种矛盾，构成一种冲突，构成一种对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朝鲜是在不顾中国的多次劝说、批评、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不断的就是要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个给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政策构成了极大的极大的挑战。因为有金正恩的这个做法，习近平呢很难在国安理会中承担一种比较这个有信誉或者有说服力，能说服安理会大多数安理会理事国，说服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拿出这么一种这个理论和实践来，对习近平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正恩想实现他的朝鲜梦，就必然的要破坏中国人实现他的中国梦。
是，那么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近年来啊，可以说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渐行渐远了？为什么？
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个金正恩要不断的发展这个核武器，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如果金正恩不发展核武器，就没有美国和韩国的萨德，就没有这个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尴尬。就与种种迹象来说，种种实践来看呢，就是金正恩要发展这个核武器呢，绝对对中国的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如果不是说是一个彻底的颠覆的话，它实际上是对中国梦构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的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且强化应对措施。此外，台湾原子能委员会和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领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我们非常持续的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包含北韩，不管是这个试射飞弹啊，或者是它的氢弹啊，在试爆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一阵子包含这个国安会议或相关的这些我们国安层级的也都召开过这个相关的会议。
朝鲜在接二连三的试射导弹之后，9月3号更自称实施了一次氢弹试爆，增加了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核灾难的风险。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一道，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
那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护的工作，包含平常跟县市政府在核安演练，针对这些可能所产生的这个核污染也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在朝鲜试爆氢弹后，台湾行政院所属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的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样，改为每天计测2次。此外，台湾外交部9月5号就是否启动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外管处都有一套紧急应变计划，并视当地和国际事态发展作出检讨和更新。外交部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并及时采取因应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1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状告川普政府，要求政府停止取消保护无证年轻移民不被驱逐出境的计划。 原告方的总检察长们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状，他们认为废除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项目是违宪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受影响者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受任意惩罚的权利。纽约州总检察长施奈德曼称，川普的计划残酷无情，目光短浅，不近人情，他指责川普毫不掩盖他对墨西哥人和拉美裔人的偏见，白宫至今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不过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坚信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保护80万年轻人不被递解出境。13号从被软禁的陕北失踪的中国异议人士高志胜律师据信已被羁押回北京，包括人权组织在内的外界对高志胜突然失踪感到十分的忧虑和关注，一直设法寻找。而山西两位民主人士或因寻找和营救高志胜被当局扣押。高志胜身在美国的妻子耿和星期四呢在推特上确认，他9月7号上午给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打电话询问最新的情况，高志毅告知有消息是政府把高志胜带回北京了，但是目前外界无法得知有关高志胜的其他情况。今年8月7号是中国最知名的维权律师之一的高志胜刑满出狱，被软禁在陕北老家3周年。在此前夕，面对高志胜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有网友发出关注高志胜的自由和就医问题呼吁书，要求当局恢复高志胜看病求医、自由行走的基本人权。如果当局继续剥夺他外出看牙的权利，便准备发起高志胜看牙、自由高志胜的公民行动，征召能够上门的牙科医师以及网友前往陕北探望。随后，高志胜在8月13号的早晨从陕西榆林的家中神秘失踪，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报警寻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山东司法当局继去年12月对维权律师李金星停业一年行政处罚之后，星期三再次以祝胜武律师被指涉嫌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为由，准备吊销祝胜武的律师执业证。祝胜武律师将可能成为中国因网络言论而遭吊销律师证的第一人，这个案子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山东知名维权律师祝胜武9月6日收到山东省司法厅司法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指祝胜武通过实名认证新浪微博祝胜武律师发表否定宪法确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影射社会主义制度，在司法行政机关多次约谈后拒不改正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告知书表示，祝胜武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律师法，拟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而祝胜武可在3天内向司法厅提出听证申请。原本准备星期四向司法厅提出听证申请的祝胜武律师，星期四下午被省司法厅和律协先后约谈。5点左右刚从律协出来的祝胜武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方强调他需要认识他言论的严重性，然后可以进一步沟通，暗示处罚可以讨论。不过他表示没有心理准备，需要和朋友沟通考虑一下，但他心里明白可能没有妥协的余地。
强问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就我的微博言论有一个认识，然后他们好对这个处罚决定在他们也说得很含糊，就是暗示还是可以再探讨一下这个处罚决定，但是说得很含糊，我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自己没有想明白该怎么办。
那您的态度呢？
我就跟他们说，说我那个来谈这个话之前，我们也做相应的准备。我说这是一个有风险的判断，我要回家去跟朋友请教一下，然后明天再回复他们。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恐怕没有什么好谈的。官方的说法就是说，我跟他们说我明天要8点钟去那个再跟他们谈，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可能没什么好谈的。
祝胜武律师可能被吊销律师证，引发许多律师和网友的关注。有律师批评，这是山东司法当局在对李金星律师停业之后再次向律师亮剑，是践踏和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还有批评表示，律师发表的网上言论与职业活动无关，是行使公民权利，司法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司法厅权力的界限应划清楚。祝胜武表示，山东网民王江峰因网上戏称习包子等，今年4月被招远市法院以寻滋罪判刑2年的案件，是他被整肃的导火索。因在他把他撰写的辩护词发到微博后不到1周，微博就被关闭。祝胜武今年6月因所谓微博言论遭司法局喝茶约谈，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不办理法轮功案件，保证微博发言规规矩矩，保证遵纪守法，但祝胜武予以拒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郭文贵已经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华盛顿移民律师托马斯·拉格兰德星期3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富豪郭文贵于2017年9月6号上午向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提出申请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性的，即他有回国遭受政治迫害的恐惧。他说，郭先生的申请基于他的政治言论，特别是他对中国腐败的揭露，他的举报，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视频、推特上的推子，对中国腐败的揭露。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此时提出申请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考虑。他说，他雇佣保安保护他，他很担心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会伤害他，或将他送回国，对他进行惩罚，因为他揭露和举报腐败，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以免受伤害。纽约的移民律师李金进说，郭文贵回国有遭迫害的恐惧很容易建立起来，但是他还面临几个庇护案在法律理论上的障碍。李金进说，第一是妥当安置，即是否有第三国可以让他找到妥当的安置，比如郭文贵在英国居住过，有自己的房子。第二是非政治性的刑事定罪，中国政府已经在寻求对他定罪，并威胁要将他再度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第三，美国政府不会授予任何因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理由参与迫害他人的人以庇护。李金进说，郭文贵曾经为中国国安部工作过。对此，拉格兰德律师表示，他不清楚郭文贵有哪些其他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郭文贵曾经说，他拥有11个国家的护照。不过，拉格兰德律师说，虽然妥当安置问题会在郭文贵申请庇护过程中提出，但是他说，我们相信郭文贵的案子里并不存在妥当安置问题，对他而言，美国是唯一安全的国家。拉格兰德律师指出，中国政府对郭文贵的任何指控，包括红通，都不能成为美国拒绝授予他庇护的理由。他说，因为我们要解释并揭示中国政府的所有这些行动，包括红通、各种指控和任何可能出现的定罪，都是有政治动机的。唯有有证据的刑事犯罪才会限制获得庇护，而如果是有政治动机的，就不能成为拒绝庇护的理由。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现在的美国身份是访问者签证，叫 B1 B2 签证， 他是一次签证入境的，他保持着这一身份。另外，提出申请庇护六个月以后，如果他愿意，可以申请工作许可。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恩贵选择今天申请庇护跟他签证期限没有关系。决定今天申请庇护不是基于签证期限，而是基于他对安全的考虑。当问到郭恩贵是否是中国公民时，拉格兰德律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来自中国。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联合国一个工作组正在准备处理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一案的前夕呢，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他接到一名自称是李明哲律师的男子来电，告诉他李明哲案即将开庭，要他即刻前往中国。台湾政府说将全力协助李静瑜办理证件前往中国，也呼吁中国政府保障李静瑜的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任职的李明哲，自3月19号入境中国后即失去音讯。5月底，中国政府说李明哲已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李静瑜星期三在李明哲救援大队与台湾立法院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了李明哲案的最新发展。他说中午接到一名自称是李明哲委任律师的男子张中伟电话，告诉他李明哲即将公开审判，要他立即前往中国。李静瑜并表示，经过查证，张中伟具有中共党支部书记身份，也是岳阳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静瑜说，自李明哲被失踪172天后一直无声无息，现在从远端传来李明哲案将公开审判的消息，他决定立即办理证件前往中国。李静瑜说，
这段期间不管我的内心如何的绞痛，如何的悲伤，我终于很高兴我有一丝的曙光可以看到被失踪的李明哲，我还是要怀抱对人性的一丝希望，做出以下的声明。第一，我必须重申我之前的原则，在我亲自见到李明哲之前，我不承认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底下所做出的任何陈述以及招供，甚至于是为人。
其次，李静瑜说他星期四会立即办理前往中国的证件。第三是他要公开征求愿意义务担任他法律顾问的法界人士陪同他前往中国，以便随时提供必要的咨询。李明哲救援大队成员之一，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主任萧一鸣律师也在记者会上说明李明哲案目前面对的法律程序。他说，中国政府在逮捕李明哲、送检和起诉时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法律通知家属，但这个案子却已经被送到岳阳中级法庭审理，依据李明哲之前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情况来看，李明哲很可能也是因这个罪名被起诉，而这个罪名最终可以被判无期徒刑，因此李明哲面对的是非常严峻的审判。萧一鸣以中国最近2个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例发展来表达对李静瑜入境中国后其人身安全的担忧。他说，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原本并不认罪，但是在其家人失踪后终于公开认罪。另外被关押2年多的维权人士吴干因不认罪后来庭审便不公开，因此在李明哲至今仍未公开认罪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以李静瑜的人身安全来迫使李明哲认罪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问题。萧一鸣说，
现在李静瑜过去他目前的情况，他到中国能不能有行动自由的保障，他所谓旁听听审，那他有没有被，他会不会相对的软禁？如果李静瑜被软禁，那么李明哲在面他是不是能够依然维持他不认罪，不认罪的这个不认罪的承诺，因为他自己受得住，他不确定他太受得住受不住。
为此，肖一鸣也代表李明哲救援大队呼吁中国政府除了保障李静瑜的人身安全及行动自由外，法庭审判过程也必须公开透明。此外，并允许台湾民间团体如长期观察台湾法律程序的人士及各界代表进入法庭旁听。另外，控方必须确认李明哲犯罪事实，并允许李明哲在法庭上有自我答辩的完整权利。主持记者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林说，李静瑜正准备这个周末出发前往日内瓦，在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预定9月13号举行的会议上报告李明哲自3月19号入境中国后即失去音讯的案情，此时接到中国律师李明哲案将开庭的消息，要求李静瑜立刻前往中国，这个做法无意是要打乱他的行程。不过邱依林说，即便李静瑜可能无法亲自到日内瓦说明李明哲案，但他和李明哲救援小组的人员还是会按照既定安排到日内瓦向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进行说明。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说，李明哲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责任就是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确保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尽一切力量让他平安返台。台湾陆委会也发布声明说，台湾政府会向中国提出有关李静瑜前往中国大陆所需要的旅行证件要求，以便提供李静瑜办理入境证件，并要求中国方面保障李静瑜人身安全，如有需要会由海基会人员陪同李静瑜前往中国。台湾中央社报道，对于李明哲案的最新发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晚间表示，李明哲案近日将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李明哲已委托两名律师担任辩护人，律师并经过批准就法庭旁听事宜通知李明哲家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向北京示好。在习近平之后，又有一名中国领导人获得俄罗斯勋章。但是中俄关系在不断密切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所举行的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上，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6日会晤了中国副总理汪洋。普京称赞汪洋为推动两国关系做了许多事情。普京说，他已经签署命令授予汪洋俄罗斯友谊勋章，将由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颁发给他。梅德韦杰夫将在2个月后访问中国。在汪洋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普京特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专门仪式上亲自授予了习近平俄罗斯最高级别的圣安德烈勋章。由沙皇彼得大帝所设立的圣安德烈勋章在10月革命后被废除，苏联解体后被重新恢复，但最近20多年来获奖者并不多，更极少颁发给外国人。仅同俄罗斯拥有密切渊源的阿塞拜疆现任总统阿里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获得圣安德烈勋章。阿里耶夫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他父亲是苏联前副总理和阿塞拜疆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独立前是苏共在当地的领导人。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长期化，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之际，普京接连授予中国领导人勋章，显示外交困境中的普京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目前的国际处境导致俄罗斯将继续同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加强合作。古谢夫说，据我所知，俄罗斯国内谈论俄中合作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这是由于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反制裁行动。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应该与中国更多互动，特别是在经济等领域。汪洋星期三会晤普京时说，这是他第三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他称赞每次都能看到这个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的变化和发展。汪洋几天前还访问了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市，并在那里同副总理罗格金会谈，双方讨论了在航天、航空、使用北极航道以及发展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汪洋还将访问另一个俄罗斯主要边境城市，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哈巴罗沃斯克，也就是伯利。汪洋还表示，双方将成立联合研究中心，加强海洋领域的探索。中国还将更多注资，扩大两国合作投资基金会的规模。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有意吸引中国投资，希望中国能够购买俄罗斯一家海洋运输公司近四分之一的股权。这家世界知名的海洋运输巨头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运输，并为海上钻井平台提供服务。尽管中俄领导人互访频繁，但是两国政热经冷的局面并没有因为俄罗斯更加面向中国而改变。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工商界在俄罗斯市场同样面临着腐败、官僚等各种刁难，以及投资、经商、气候恶劣的困扰。俄罗斯前驻华商务代表、目前是俄罗斯储蓄银行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的基普拉科夫认为，2014年到2016年，中国在俄罗斯投资反而大幅减少，而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最多，南非也获得了中国的大量投资，甚至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也在急剧增长。俄罗斯同样对中国戒心重重，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滨江区的法院星期四宣布，当地的一名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因为涉嫌向中国出售机密情报将面临审判。与中国在航空和航天等领域合作的多名俄罗斯科学家也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最近几年纷纷遭到重判。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同与北京关系不顺利的一些中国的周边邻国加强互动。普京总统最近两天在俄罗斯组织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分别会晤了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和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脸书公司说，一项内部调查发现，脸书平台上有假账户和网页发放的数千个政治广告，很可能跟俄罗斯有关。这一消息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担忧。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星期三说，虽然这些广告没有直接提到大选或者是两位候选人，但是他们主要是宣扬移民、种族关系和枪支管控等极具分裂性的社会问题。经过调查，这些假账户源于圣彼得堡的一家机构，这家机构一贯以通过假账户宣传亲俄罗斯政府的立场而著称。2015年6月到2017年5月期间，这个机构通过470个账户购买了价值$100,000，大约3000个广告。脸书网通过首席安全官斯达莫斯的博客宣布了上述调查结果，并且表示正在配合联邦调查人员调查此事。脸书网还表示，另外价值$50,000的2200个广告可能也源于俄罗斯，所有相关的账户都已经被暂时冻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at 赛峰三.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这个段时间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表示支持联合国对朝鲜采取进一步措施，对其最新的核试验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半岛形势出现的新变化，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做出进一步反应，采取必要的举措来应对危机。但王毅强调，对平壤制裁施压必须与对话谈判并重。中国争辩说，对平壤更严厉的制裁对平西半岛紧张局势没有什么帮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我们看看会怎么样。当被问及是否批准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时，川普补充说，这不是首选。川普之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他与中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讨论哪些内容时，川普回答说，习主席希望在朝鲜问题上做些事，但是不确定他是否做得到。川普形容他与习近平的谈话非常非常坦诚，非常有力度。他说，电话里谈得非常好，谈了很长时间。川普补充说，针对朝鲜最近这些挑衅行动，习近平100%同意我的说法，他也不希望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自从8月13号从被软禁的陕北失踪的中国异议人士高志胜律师据信已经被羁押回北京，包括人权组织在内的外界对高志胜突然失踪感到十分忧虑和关注，一直设法寻找。而山西两位民主人士或因寻找和营救高志胜被当局扣押。高志胜身在美国的妻子耿和星期四在推特上确认，他9月7号上午给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打电话询问最新情况。高志毅告知有消息，是政府把高志胜带回北京了，但目前外界无法得知有关高志胜的其他情况。飓风艾玛的中心目前正在通过多米尼亚共和国，天气预报员称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灾难的五级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即使这个风暴的风眼远离这个国家海岸，艾玛带来的大风浪涌和降雨仍然对多米尼加居民构成生命威胁。预计星期四傍晚，特里斯和凯克斯岛群岛以及巴哈马群岛也将面临同样的情况。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两项对政府进行同性婚姻自愿邮寄公民投票的法律挑战。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星期四没有发表书面陈述，说明经过两天听证后为什么驳回了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